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彼得，
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呢是啊兔年的初八，所以还是新年。
今日是兔年的初八，所以都是新年。
所以祝大家呢新春快乐，福满家园。
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福满家园。
新年开始，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自己、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幸福的美满。
新年开始呢，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家里人、朋友呢都是幸福美满，
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很多的祝福。
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对福一定，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福呢有一定有很好的了解。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福一定很有了解了。
所以呢，我先问问大家，什么是福？
那我现在问下大家，什么是福呢？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福字？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福字？
左边是个什么偏旁？
左边是什么部首呢？
我们认不认识这个偏旁？我先考考大家，我也不认识。
我们认不认识这个部首呢？我考考大家，我都不太认识。
那个左边是读士字，
左边是读士字。
士什么意思呢？
士是什么意思呢？
士是与神有关的。
士是表示与神有关，
包括对神的敬拜和祈求神的保佑，
包括是对神的敬拜，祈求神的保守。
可见我们祖宗在创立这个福字的时候，就表示这个福是与神有关的。
所以我们祖宗发明这个字的时候是跟神有关的。
但我相信他们当时呢可能并不知道保佑他们的这个神就是耶和华上帝。
可能他们当时呢并不知道这个保佑他的神是我们耶和华上帝。
是我们谈福，我们讲福，
是我们讲福，
一定离不开上帝，
一定是离不开上帝。
那什么样的人是蒙上帝赐福的人呢？
那什么人才可以蒙上帝赐福呢？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描述上帝赐福好像是给八类人。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描述了上帝赐福给八类的人，
有八种祝福，
有八种的祝福。
所以经常我们讲这段经文叫天国八福。
所以我们经常讲这段经文呢就是天国八福。
我记得李牧师在很久以前讲那个天国八福就讲了八个礼拜。
我们记得以前李牧师讲这个天国八福就讲了八个礼拜。
那今天我们讲只能讲一次，
我们只是讲一次，
所以我讲其中的三个福分。
所以我就是讲其中这三个福分。
我们用三个圣经的人物来说明为什么这个是蒙上帝的祝福的。
我们用三个的例子来讲明怎样去蒙上帝的祝福。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在岁首年终都一直在保守我们。
感谢上帝在年终的保守我们，
用你丰丰富富的祝福环绕我们，
愿你的丰丰富富环绕我们，
让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让我们都可以有地上的脂油，
让我们能够定睛 看见你，
让我们可以定睛去看清楚你，
也帮助我们能认识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也都帮助我们认识主你是多么爱我们，
你是要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
你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福气，
帮助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可以去虚心学习的话语，
再次重温你对我们舍己的爱，
重新去连接我们和你的爱。
祷告祈求，
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先看第一幅，是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先看第一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什么是虚心的人呢？
那什么是虚心的人呢？
我们常常听说是虚心哈使人进步，我们叫谦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常常听说虚心是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所以呢，你会问虚心的人是不是就是谦卑的人，谦虚的人？
所以我们大家就会问，虚心的人就是谦虚的人。
虚心的人哈，我们在这里看是讲 poor in spirit， 就是真的是这个心灵很贫穷的人。
虚心在这里讲就是说心里面很贫穷的人，
很穷乏的人，
很缺乏的人。
那什么是心灵很贫穷的人呢？
那什么是心里贫穷的人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人穷志不穷。
我们中国有句说话，人穷志不穷，
就是物质的贫乏不可怕，只要我们心里面能够坚强。
意思就是说物质的贫乏我们不多人怕，只是心里面更加坚强。
我们依然可以凭着我们的双手，凭着我们的努力，可以由穷变富。
我们可以凭着我们双手，凭着我们的努力，我们由贫穷变为富有。
所以经常我们听到励志的话是人穷志不穷。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励志的人穷志不穷。
如果我们心里面也贫穷了，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心里面也都贫穷，我们
心里面软弱贫穷到了一个程度，根本就谈不上我们人可以坚强。
心里面是软弱的程度，不可以说是谈得上坚强。
所以就是人穷心也穷。
所以就是人穷心也都穷，
人穷志也穷，
人穷志也都穷。
那虚心的人就是人心里的贫穷。
虚心的人呢，就是指心里面的人都穷，
他们都绝望了，都满心的忧伤，满脸的忧郁。
他们都是绝望的，满心忧伤，满脸的忧愁。
这样的人，耶稣竟然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讲，他们是蒙上帝赐福的人，为什么呢？
这样的人，耶稣竟然在这里说他们是蒙上帝赐福的人，究竟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定在想，心里绝望忧伤，没有喜乐，怎么能看出是蒙福的呢？
你们心里面一定是这样想，没有喜乐，怎样去蒙上帝的蒙福呢？
哪里有一点蒙福的样子呢？
在哪里会有蒙福的样子呢？
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一下虚心的人，这个心里忧伤的人是为什么而虚心，为什么而忧伤。
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先去了解虚心的人为什么而是虚心呢？
他是为罪而忧伤，
他们是为罪而忧伤，
不是为别人的罪，
不是为人的罪，
是为自己的罪而忧伤，
是为自己的罪而忧伤。
这样的人在上帝看来自然就是天国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看来他自然就是天国的人。
因为天国就是由这么一些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的人组成的。
因为天国就是这一班为自己而罪而忧伤的人而组成的。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我讲一个故事。
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国王，有一个国王他有很多的妻妾。
有一个国王有很多的老婆。
但是他却看上了他一位很英勇上战的将军的太太。
但他偏偏就看上了一位他一个将军的妻子。
所以他与他偷情。
所以就跟他偷情。
因为后来那个事情也掩盖不了了。
后来这件事情他掩盖不了。
因为那个太太怀孕了。
因为那个太太怀孕了，
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把那位将军从前线把他召回来。
所以国王呢就将这个将军在前线上召回来。
他想假意了解前线的情况，实际情况呢是希望想让那个将军回家与妻子团契。
他假意这样去说好像很了解前线的状况，实际呢是他想这位将军回到家和妻子去同枕。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国王跟这个太太偷情的事情这样的丑事能够掩盖起来。
这样做就可以将他和这位太太的丑事可以遮盖起来。
偏偏这个将军呢他又不识好歹。
这个将军就不识好歹。
他想到自己前方的战士都在浴血的奋战，他就不肯回家享受儿女情长。
他就想到在前线在打仗的士兵，他就不肯回家去享受儿女私情。
最光没有办法，只把他自己派到前线去，然后要他派到最艰险最艰苦的地方去，让他战死沙场。
所以国王只有将这个将军派到一个最艰难的地方里面，让他战死沙场。
果不其然，这位将军回到战场就被派到最艰险的地方，就被打死了。
果然这位将军就在那个地方战死沙场了。
所以这样子呢，一切的这个事情都被掩盖了，做得好像是毫无破绽，天衣无缝。
所以国王将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问问大家，这个国王是谁呢？
问下大家，这个国王是谁呢？
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啊。
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
人不知鬼不觉。
人不知鬼不觉。
天衣无缝。
天衣无缝。
偏偏上帝知道。
偏偏上帝知道。
上帝就派了一位先知来指责他。
上帝就派了一位先知来指责他。
让他看到他的邪恶。
让他看到他的邪恶。
让他看清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让他看清楚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他就心虚了。
他就心虚了。
他心虚了，他在面前上帝面前就开始虚心了。
他心虚就在上帝面前就虚心了，
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开始忧伤痛悔。
所以就在上帝面前就忧伤痛悔。
他跟上帝这样讲，
他跟上帝这样讲，
他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净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他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求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你可能会问，大卫为自己在对为自己的罪忧伤，忧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大卫为自己的罪忧伤，忧伤到去咩嘅程度呢？
他天天以泪洗面，在上帝面前痛悔。
他每日都是以泪洗面，在上帝面前去痛悔。
他流了多少的泪呢？
他流了多少的眼泪呢？
你听听他怎么讲。
你听听他怎么讲。
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
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
我们只听见过我们睡觉出汗把那个褥子给湿透的。
我们有时睡觉都会出汗，令到个褥子都湿透。
你没有听说过看到过有人因为哭泣眼泪把那个褥子都给湿透了？
有没有听过人哋喊到个褥子都湿透呢？
不光是褥子湿透了，
唔单止褥子湿透，
他的卧室还发大水。
佢都湿
发大水，
都好好多水，
能够把那个床铺都那个飘起来。
佢把床铺都飘起嚟。
他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泪呢？
他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眼泪呢？
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因为他终于都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的是什么东西？
上帝要的是什么？
不要的是什么东西？
不要的是什么？
上帝不要完美的敬拜仪式和昂贵的祭物。
上帝不要完美的祭拜仪式，不要昂贵的祭物。
上帝要的是一颗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心。
上帝是一颗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心。
大卫王这样说。
大卫王他这样说：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绝不轻看。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绝不轻看。
所以这样虚心的大卫王，如此忧伤痛悔的国王，他得到上帝什么样的祝福呢？
所以这么虚心的大卫王，这么忧伤痛悔的国王，他得到上帝什么的祝福呢？
上帝先告诉他：你犯了罪，罪的结果你还是要承担的。
上帝先告诉他：你所犯的罪你是先要去承担。
刀剑不会离开你们家，
他不会离反你的家。
但是大卫就求上帝不要让他罪被罪恶所控制。
但大卫就求上帝保守他不再被罪恶去捆绑，
让他一生都是谨守上帝的话，走上按照上帝的心意走他前面的路。
求上帝保守他的一生按住上帝的心意去行他后半生。
所以你知道上帝怎么样评价大卫？
所以你知道上帝怎么样评价大卫？
上帝说：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
上帝同大卫咁样讲：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和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
我们看大卫的一生，显然看到他没有完全遵循上帝的旨意。
我哋睇到大卫一生，显然佢冇一生咁去跟从上帝嘅旨意。
他犯了杀人和行淫的罪。
佢犯下咗杀人同埋。
他一生有很多辉煌的时候，像打败哥利亚。
佢一生有好多辉煌时候，好似打败哥利亚。
但是他天天以泪洗面的认罪悔改的那些日子，在上帝看来，同样是很辉煌的时候。
但佢每日以泪洗面、痛悔认罪嘅嗰些日子，喺上帝嘅眼中，同样都是去辉煌的时候。
因为悔改的心是上帝所喜悦的，
因为悔改的心是上帝所喜悦的，
也是上帝赐福的前提，
也是上帝赐福的前提。
只为罪而忧伤痛悔的人有福了，
为罪而忧伤痛悔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就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他们就是天国的子民。
认罪悔改的人因此就是蒙福的人，
认罪悔改的人因此就是蒙福的人。
所以虚心的人就是忧伤痛悔的人，
所以虚心的人就是忧伤痛悔的人。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会像大卫一样心虚。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好像大卫一样，我们会心虚。
我们因罪心虚，就可以在上帝面前虚心。
我们因罪而心虚，所以在上帝面前就会虚心。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呢？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罪而忧伤痛悔呢？
或者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像大卫那样以泪洗面，那么忧伤痛悔？
但我们好像，我们觉得不用好像大卫这样以泪洗面，不用这样忧伤痛悔。
因为我们一没有行奸淫，
因为我们第一没行奸淫，
二没有杀人，
二我们没有杀人。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比别人好一点，
如果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比人好一点，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比大卫还好一点，
如果我们觉得比大卫好一点，
我们就还不能算是一个虚心的人，
我们就不算是一个虚心的人。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再看第六节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我们看第六节，饥渴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饱足。
什么叫饥渴慕义的人呢？
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呢？
看上去好像很容易理解这个字，
我们看来好像很容易去了解这几个字，
又饥又渴，
又饥又渴。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什么饥渴，
但我们看到的是为什么去饥渴。
我们是看到的是饥渴慕义，
我们看到的是饥渴慕义，
喜欢义到这个程度，到饥渴的程度，
喜欢义的程度是喜欢到饥渴的程度。
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个圣经的故事，圣经的人物。
所以我们都是看一些圣经的人物。
这个人是个摩押人，
这个是一个摩押人，
他和那个寄居在摩押人当中的一个那个犹太家庭的一个儿子结婚了。
他是一个寄居在本地的犹太人屋企的一个儿子结了婚。
那户人家呢有两个儿子，都娶了当地的摩押人。
这个人家另一个儿子都娶了摩押人为妻。
因为他们是住在犹太当中的这个伯利恒那边有饥荒，所以他们逃难就逃到这个摩押人当中。
因为他们住在伯利恒当中有饥荒，所以他们逃到去摩押那里。
所以饮食问题解决了，
所以饮食的问题解决，
所以身体上没有饥渴，
身体上根本是没有饥渴。
可是好景不长，
但是好景不长，
这家有三个男丁，爸爸两个儿子。
这个家有三个男丁，爸爸和两个儿子，
先后不长的时间都过世了，
先后在不长的时间都过世了。
一家六口变成三口，
一家六口变成三口，
剩下三个全是寡妇，
剩下三个全部都是寡妇，
所以生计都有问题，
所以生计都有问题。
所以婆婆呢就决定回老家伯利恒去，
所以婆婆呢就决定回去她老家。
她打发两个儿妇呢就回他们自己的娘家去，
就打发她两个媳妇就回到她自己的娘家。
其中一个就回娘家去了，
其中一个呢就回到她娘家。
那另外一个呢就不肯，她一定要不肯离开婆婆，要跟那个婆婆在一起。
另外一个呢就死都不肯离开婆婆，她说要去跟婆婆一起。
这个儿媳妇叫什么名字？
这个媳妇是叫什么呢？
叫什么？叫路德哈。
路德，
记住这个名字，路德。
记住这个名，路德。
他为什么不肯回娘家？他舍不得婆婆，因为他想要照顾婆婆。
为 为什么不回娘家呢？因为她不舍得婆婆，要照顾婆婆。
但是在当时这个社会，妇女如果是没有男丁的话，是不太可能养活他们自己的。
在当时的社会，如果是妇女她没有男丁，是很难去养活自己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路德如果留在摩押地，他的这个出路前途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照你这么说，路德如果留在摩押那里，他的出路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他可能可以在本族当中再找一个人再嫁。
因为他可以在本族里面再找另一个人去嫁。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邦人的那个国度里面，那就很难讲。
所以呢，如果他回到一个外邦人的族里面，就很难去再找了。
而且婆婆也老了，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而且婆婆也都老了，也都不可能再生儿子。
所以就是说，婆婆这个家庭也不可能再有男丁来娶她为妻子了。
所以婆婆这个家也都不可以有一个男丁再娶这个妻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德即使是要照顾婆婆，可以把婆婆一起留在摩押地，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照你这么说，这个路德他如果要照顾婆婆，将她留在摩押里面会好一点。
但是她没有劝说婆婆不要回伯利恒去。
但她没有劝阻婆婆去回伯利恒。
她只是要求婆婆带上她。
她就是坚持要婆婆带上她去。
尽管前途未明。
尽管前途未明。
因为她看到婆婆为什么要回伯利恒去。
因为她看到婆婆为什么要回伯利恒。
因为是婆婆听见耶和华在眷顾犹太人，在赐粮食给他们。
因为婆婆听见耶和华眷顾犹太人，赐粮食给他们。
所以她看到婆婆回家，实际上是回到耶和华的家里去。
所以她要跟婆婆回家，是实际是回到耶和华的家里面。
婆婆在伯利恒已经没有家了。
婆婆在伯利恒已经没有家了。
所以回伯利恒是回耶和华的家里。
所以她回到伯利恒就是回到耶和华的家里面。
所以当路德是看到婆婆要去的地方以后，她这样回答婆婆的。
所以路德是看见婆婆回家的时候，她才会这样说。
她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她说，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他说的是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路德是这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我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他说耶和华愿重重地降罚于我。
是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一个是看到他们前进的方向是回伯利恒，
所以我们看到路德的方向就是回伯利恒。
我们也看到路德这里是说愿耶和华责罚他，我相信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有对耶和华上帝已经有一些了解，而且渴慕认识接受这个上耶和华上帝的。
我们在这里都看到其实路德已经对耶和华有认识，也都渴慕他的同在。
因为他都说了，即使死也要死在那里。
所以他这里讲话，我即使在这里死也都要死在这里。
我们从这段回答我们分析看，有不有点像我们在带人领人做决志信主的祷告。
我们看这里好像有点像我们带人做决志信主的时候这样。
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真的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拣选的子民，你必须要到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去，要住在他们当中。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要住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即是犹太人的当中。
所以去伯利恒，这是路德来讲是他的唯一的一条途径，能够去到耶和华的家中。
所以去伯利恒是他唯一的出路，可以去到耶和华的家里面。
你要仔细想想当时路德的状况的话，也许这个是他唯一的唯一有可能去到耶和华家里的一条路。
我们看当时的情况，也都可能是路德唯一可以去到耶和华家的出路。
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条路从我们人的角度分析是没有那么合理的。
但我们看到在人的角度看这条出路其实是不合乎。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留在摩押地其实他的前途他的生计是更有保障的。
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他留在摩押地里面，他的生计他的前途是会好一点的。
即使留下婆婆，他们两个人也可以更有可能能够维持下来。
即使是留埋婆婆一起，他们生计都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去以色列，去伯利恒，一切都是未知的，就都不确定。
但是去以色列，去伯利恒，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未决定的。
生计绝对是没有肯定的着落，
生计应该是没有出路的。
可是当路德看到他们是去伯利恒，看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可以去到耶和华的家中的时候，路德就不顾一切。
但路德看到一条出路是唯一可以到耶和华屋企入边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
他就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恳求婆婆一定让他跟他一起去伯利恒。
他就捉紧这个机会去恳求婆婆同一起回到去伯利恒。
所以路德是如此的渴慕成为耶和华家里的一员，他有没有得到祝福呢？
所以路德这么渴慕成为耶和华屋企的成员，他有没有得到呢？
我们都知道后面的事情的发展真的就像一个戏剧一样，真的是很 dramatic。
我们都看到事情的发生好像电视剧一样。
他回到伯利恒，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为预备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丈夫，叫伯阿斯。
他回到伯利恒，我们看到耶和华准备了一位好好的丈夫给他，叫做伯阿斯。
然后耶和华上帝还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耶和华还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跟大卫王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儿子跟大卫王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伯阿斯和路德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大卫王的爷爷。
这个伯阿斯和路德所生的仔呢，就是大卫王的爷爷。
所以你看他回去以后得到的祝福，不光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而且是建立在一个皇族系统的这个血系家族里边。
所以我们看到他回到去，不单止他有生计，有自己的家，还有一个皇族血统的生计。
所以路德不顾一切投奔耶和华的家里。
所以路德不顾一切去投靠耶和华的家。
耶和华不光是解决他和他婆婆的生计的问题，
耶和华不单止解决了他和婆婆的生计，
还抬举他，使他的名字写在了耶稣的家谱上，
还抬举了他，将他的名字写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路德记说，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是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投奔耶和华让路德得到一生的满足，满满的福气。
投奔耶和华让路德得到一生的满足，满满的福气。
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心灵里的，
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心灵里面的。
我刚才讲记住路德这个名字，
其实路德这个名，
路德，路德，
路德，路德，
路选对了，
路选啱了，
是去伯利恒的路，
是去伯利恒的路，
是回耶和华家里的路，
是回耶和华家
的路。你就一定会得的，
你就一定得了，
而且得的丰丰富富，
而且得的丰丰，
得的饱饱足足，
饱饱足足。
所以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所以这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得以饱足，
因为他们是成为耶和华家里的一员，
因为他们成为耶和华家里的一员，
所以他们得的饱饱足足，
所以他们得饱饱足足。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这个上帝的孩子的身份看成是最宝贵的礼物呢？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这个自己成为上帝子民的身份看得最宝贵呢？
我们是不是也真的是能够如饥似渴的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身份，活出这个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好像他那样渴慕去得到这个身份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上帝孩子的这个身份真的是看成宝足的全员？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上帝儿子的身份看成宝足的唯一全员呢？
而要不顾一切的得到这个身份，
我们要不顾一切去得到这个身份。
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有福了，
有福了。
我们再看第九节，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们再看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使人和睦，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看到。
使人和睦，我都相信大家都愿意去看得到。
而且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相信我们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做的，
总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和睦睦，
都希望大家一直在身边都可以和和睦睦。
所以使人和睦应该说不难，
所以使人和睦应该说是不难。
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使人和睦很容易吗？
使人和睦是不是很容易呢？
只要我们动动口，
让我们去动一动，
不用做什么事，
不用做什么事。
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这个人物，
我们再来看圣经这个人物。
有一个人，他一家人都寄居在这个迦南的一个地方叫基拉尔。
有一个人呢，去寄居去迦南一个地方叫基拉尔。
因为他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是上帝要他们到那个地方寄居的。
因为他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是上帝要他们去这个地方居住的。
所以他们跟当地人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对当地人呢，同
他们敬拜的上帝就不一样。
他们敬拜
敬拜的神就不一样。
敬拜神是不一样。
他们是敬拜上帝。
他们敬拜上帝。
迦南人是敬拜偶像。
迦南人是敬拜偶像。
但这家人在他们住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很特别。
在一般人住在外邦人的当中很特别。
他种什么就收什么。
他种的什么就收什么。
而且收得百倍。
如果收得百倍。
你想在沙漠那些地方要最贵重的资源是什么，
在沙漠这个地方最贵重的资源是什么呢？
水。
水。
他们从哪里来水？
他们要水。
要挖井。
就要去挖井。
这家人挖一口井水就很丰盛。
这家人去挖一个井，他就水就很丰
盛，源源不断，
源源不断。
所以他们种的庄稼从来就不缺水。
所以他们那家人永远都不缺水。
所以他们有百倍的收成。
他们有百倍的收成。
他们为什么运气那么好？
为什么他们运气那么好呢？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周围的人，当地人就很嫉妒他们。
所以周围的人就很妒忌他们，
就把他们赶到旁边的一个山谷里面去，
就将他们赶到一个郊外的地方去，
把他们挖的井都全部用土填满，
将他们挖的井全部将土去填满，
叫他们那个种的庄稼就没有水可以用，
令到他们所去种的就没有水用，
叫他们就不能有这么多的丰盛的收获，
就叫他们没有那么丰盛的收获。
所以这个人到那个赶到那个基拉尔那个山谷里边，他还是想把以前被封城的那个土的那个井再把它挖出来，因为他们要靠井才能够生存。
所以这个人呢就回去之前被填好的井里面想再刮再去。
结果他挖开一口。
所以他挖开一口。
当地人就来占领一口。
当地人就去霸占他。
不让他们用。
不让他们去用。
再挖一口。
再挖一个。
又是一样。
又是一样。
一直走到他们挖到第三口。
一直去挖到去第三口。
所以他每次挖一口井总是被当地人赶走，忍气吞声的就走掉了。
他无论挖些什么他都被当地人赶走。
这个人。
这个人。
挖井的人。
挖井的人。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呢？
叫以撒。
没错了，以撒。
大家都知道哈。
大家都知道。
以撒挖井。
以撒挖井。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上帝特别拣选。但他从老家乌尔那个地方跑到至少是1000多里以外的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去住的。
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要去到1000多里以外这个迦南。
所以以撒他只能忍气吞声的离开基拉尔。
所以以撒只可以忍气吞声地离开基拉尔。
后来他来到别士巴安顿下来。
后来去到别士巴安顿下来。
他又挖了一口井。
他又挖了一个井。
又是很多的水。
又是有很多的水。
所以他的家道又兴旺起来。
所以他的家道又兴旺了起来。
这时候那个基拉尔那个地方那个国王，他看到以撒他们家的这个家道的丰盛。
在当时基拉尔的国王见到他这些一切的丰盛，
他就亲自带着他的这个威武的军长。
所以他就亲自带着他威武的军长。
他来找以撒。
来找以撒。
他们说啊。
他们说。
这国王这么讲的。
国王是这样
说。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并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个国王咁讲，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很有意思。
一个国王带着这个刀剑在身，威风凛凛的军长。
一个国王带着一个刀剑在身，一个威武的军长。
主动的来到一个忍气吞声、手无寸铁的以撒那里。
主动来到一个忍气吞声、手无寸铁的以撒那里。
他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呢？
他要跟他签一个和平的条约。
他要同以撒签一个和平的条约。
所以他说，以撒你以后不要欺负我。
就是说以撒你以后不要欺负我。
从人的角度看怎么可能？
在人的角度来看怎么会这样呢？
就像今天这个俄罗斯跑到乌克兰说，
就好似今日俄罗斯走到去乌克兰，
我要跟你签那个和平条约，
我要同你签一个和平条
约，以后你不要欺负我，
以后你唔好虾我啦。
你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
你呢个一定简直系
不可能的事，
唔可能嘅事。
因为当时是国王他们把以撒他们一家赶走，
因为当时系国王将以撒一家赶走，
堵住他们所挖的井，
塞住佢哋想，
断了他们的生路，
断咗佢哋嘅生路。
以撒怎么可能跟这样的人能够和平呢？
以撒怎样跟这个人去和平呢？
而且怎么可能去伤害他们呢？
他怎样去伤害他们呢？
他要怎么样使这个国王他们能够跟他们能够和睦下来呢？
他怎样将这个国王可以变得和睦呢？
让国王亲自找他们签订和平条约呢？
让国王可以亲自来跟他签订合。
因为以撒是在被他们欺负的时候，
因为以撒在被他们欺负的时候，
他放弃与他们争辩的权利，
他放弃了跟他们争辩的权利，
他放弃与人争斗的想法，
他放弃了跟人争斗的想法，
他只是忍气吞声，
他只是忍气吞声，
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是耶和华的孩子，
因为看到自己他是耶和华的儿子，
也让人看到耶和华在保护他们，
都让人看到耶和华在保护他们，
所以耶和华在人前把他抬举起来，
所以耶和华在人的面前高抬他，
让那些欺负他的国王欺负他的军长看到有大能的耶和华上帝与这个忍气吞声的以撒同在，
所以令到大家令到欺负他的国王和军长看到耶和华和他们同在，
所以因此他们就不敢欺负他了，
所以因此他们就不敢去，
反而担心有朝一日会被欺负，
反而担心有一日他会被欺
负，所以他们主动把和平条约拿过来，
所以他主动来跟他签，
要跟以撒签订和平条约，
要跟以撒签和平条约，
所以使人和睦不光是我们用嘴巴只是劝人和睦，
使人和睦不单止是我们用嘴里面跟人说，
而是在我们自己在这个不和睦的这个状态当中，
也我们自己在这个不和睦的当中，
当我们看到自己被欺负被冤枉的时候，
当我们 自己被欺负被冤枉的时候，
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权利，
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
我们能够忍气吞声的接受欺负和接受冤枉，
我们可以忍气吞声地接受欺负和冤枉，
和平才能真正的来临，
和平才会真正地来临，
和平才能真正的和睦才能真正的实现，
和睦才会真正的实现，
是在家庭关系里，
就算在家庭关系，
在工作关系里，
在工作的关系，
在教会的关系里，
在教会的关系里面，
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有没有可以甘心的逆来顺受，
我们有没有甘心地逆来顺受呢？
被人欺负，
被人欺负呢？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相信上帝都看见，
我们都相信上帝看到，
而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而且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所以我们也知道和睦是要付出我们的代价，
我们都知道明白和睦是需要付出代价，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圣经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我们能够使人和睦，
所以我们可以使人和睦，
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在带领我们，在帮助我们，在保护我们，在抬举我们，
因为上帝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去抬高我们，
我们能够使人和睦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可以使人和睦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三类蒙福的人，
我们今天看到这三类蒙福的人，
一个虚心的人，
有虚心的人，
一个饥饿的人，
一个饥渴的人，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我们从这三个人物我们来看，
我们从这三个人来看，
这三类人，一个是忧伤痛悔的人，
第一种是忧伤痛悔的人，
为了自己的罪，
为了自己的罪，
第二个是不顾一切的人，
第二种是不顾一切的人，
为了进入上帝的家中，
为了是进入上帝的家中，
成为上帝的孩子，
成为上帝的儿子，
第三个是忍气吞声的人，
第三是忍气吞声的人，
因为我们把公义公平我们都交在上帝的手里，
因为将公义公平都交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是一定会照顾我们的，
上帝一定会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类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三类人的同工点是什么呢？
他们所得到的福气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他们所得到的祝福蒙福有什么的共通点呢？
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的这个身份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个密切的身份，
所以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
所以成为上帝家里面一员，
成为上帝的孩子，
成为上帝的孩子，
原来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原来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所以成为上帝的孩子，
所以成为上帝儿子，
我们就可以成为虚心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虚心的人，
我们就可以成为饥渴慕义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饥渴慕义的人，
我们就可以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但是你要看这三类人的特点，忧伤痛悔，饥渴饥饿不止，忍气吞声，像这样的特质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当中会被怎么样的看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特质的人呢，在我们现今的世界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一定会被看作是某种异类，
我们一定会被人看作是某种的异类，
就像当时以撒住在这个迦南人当中一样，
就好像以撒住在当时迦南人的当中，
是社会的边缘人，
是社会的边缘人，
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愿不愿意被人看作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异类和边缘人呢？
我们愿不愿意被这个世人看作为异类和边缘人呢？
因为事实就是，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上帝的孩子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异类，
上帝的孩子就是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的异类。
记得圣经这么说的，
圣经里面这样讲，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客旅，你要看英文字，客旅是 stranger，
客旅看英文字是一个，
或者是那个寄居，这两个，一个是 stranger， 一个是 alien，
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外邦人。
你知道 alien 是什么？翻译成外星人，
就可以翻译成外星人，
明显的告诉你，你不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
就简单来讲，就是不属于我们。
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也是不属于我们这个地方的。
一个陌生人，亦都唔系属于我哋呢个地方嘅。
你知道我们那个，我们很多人都经过拿美国绿卡哈，你拿那个美国绿卡的第一步，他给你一个什么号码？你记得吗？写一个 alien number， 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属于美国这个社会，你是外面来的。
所以当我哋攞绿卡嗰时，个 A 字就系 alien， 就系话我哋。
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边的身份。是后来得到的，
是提醒我们的身份是 后来才得到的，
不是生来就有的，
不是生来就有的。
所以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你们就是客旅，是寄居。
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个异乡。
因为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异乡，
我们在异乡就成为什么？就是异客。
我们在异乡，我们就会成为异客。
所以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异乡的异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异乡的异客。
而这些异乡异客恰恰是上帝的孩子，
这班的异乡异客正正就是上帝的孩子，
是为自己忧伤痛悔的孩子，
是为自己忧伤痛悔的人，
是饥渴慕义的孩子，
是饥渴慕义的人，
是放下自己的权利能够使人和睦的人，
是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使人和睦的人。
因为我们得到上帝孩子的身份，
因为我们得到上帝孩子的身份，
得到上帝孩子的这个身份，
而得到上帝孩子的身份，
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最大的祝福，
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最大的祝福。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最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最大的祝福。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这个最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最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真的满心去感谢你。
你从众人当中，
你在众人当中
真的是拣选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人，
你在拣选我们这班污秽的人，
用你儿子的宝血，
用你儿子的宝血，
圣洁的外衣，
圣洁的
披在我们身上，
披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得以见上帝的面，
让我们可以见上帝的面，
让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让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成为上帝的子民，
成为上帝的子民，
也因此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能够隔离开来，
你因此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隔开，
成为这个世界的异乡异客，
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异乡异客，
因此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盐，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作盐，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走在你的爱中，
走在你的爱中，
走在你的光中，
走在你的光中，
走在你的真理当中，
走在你的真理当中，
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
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谢，
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